各位弟兄姐妹们，主日平安。我今天还和大家继续要讲传悔改的福音，讲第二部分。那么是去年年底，我们讲了《使徒行传》第三章十七节到第26节的内容。我们用的角度是从神的爱和未来耶稣基督再来的审判的角度讲。那今天我们会进入到最后一部分，我们会从我们人自己当怎么做来讲。那我在讲这以前呢，我想分享我去年年底经历的一件让我很激动的事情哈。你们大家在这里看到一个照片啊，不知道你们这里边能认识有多少人哈。这个照片里边老人呢，其实来自于不同的教会。那么在卡梅瑞欧呢，有一个老年的公寓哈。在过去的几年里边呢，这个老年公寓里边呢，有越来越多的华人在进到里边哈。那么在卡梅瑞欧团契，在杨凯弟兄和张建中弟兄做这个团契主席的时候他们就注意到了这个现象。那么就他们两个就经常到星期五我们团契聚会的时候呢，他们就去到这个老年公寓呢，就把这些老年人中间的一些人呢就接到我们家来参加每个星期五的卡梅瑞的团契。但是我们知道老年人是行动是有困难的，是不方便的哈。然后呢，有时候你去了呢，他又是去了他的女儿家了，什么儿子家了等等啊。所以呢，后来呢，我们就有一个想法，就说我们能不能呢帮助他们在他们那里建立一个团契。那老人们当然很高兴了，说好啊，你们在我们这里建一个团契呢，一定参加的人就会更多啊。那么后来呢我就和杨凯弟兄商量哈，就在这个2018年年底开始啊，我们就建立一个团契哈，就在那个老年公寓里面是每个星期三的晚上6:30到7:30。那后来到了2019年的初呢我要去中国大陆去做宣教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所以呢我们就把呢这个事情呢就交给了卡梅瑞欧一个美国教会的一个国语堂的牧师，姓崔很可惜他那天没在啊。神呢让这个仆人做了这么多事工呢，却没有让他露脸，结果那天我倒是去了哈。OK， 我来倒回去讲一点这个故事哈。因为我们今天讲传悔改的福音，我想借着讲不光讲这个经文哈，我想讲一些事情，让我们大家有一点脑子。看看神怎么带领我们大家哈。那卡梅瑞欧有一个美国人的教会，这个教会呢和很多美国教会类似，就是这么多年来呢在慢慢在萎缩。但是呢，这个教会的牧师和长老呢，他们其实有神的国度眼光，他们看见卡梅瑞欧这个地方华人在增加，所以呢他们就想我们来做华人事工在他们自己教会在萎缩的情况底下，他们就愿意从中国大陆聘来一位比较年轻的人呢做他们的牧师他们把这个人从中国大陆聘来，在他们教会做国语堂牧师的时候，他们还没有一个会员。 OK， 弟兄姐妹们，教会里边去聘牧，教会里边设立长老，教会里边 找执事，有两个不同的思路。一个思路是通常大家都做的思路，就是当我们发展到有一定的人数的时候呢，我们就去聘一个牧师来，我们就设立一个长老来，我们就再增加一个执事。那另外一个思路是，当我知道神要我做这件事的时候，我还没有会众，我就来聘一位牧师，我就立一位长老，我就增加一个执事，我让神的意向，我叫施工带着我们走。这个美国教会走的是这条路，他们没有华人，他们先聘一个华人牧师，那这是需要有勇气的，这是需要有摆上的这是需要有摆上的其实开拓型的教会一般会走这条路我举两个例子。一个例子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马鞍峰教会。那么马鞍峰教会我们知道他们的华里克牧师现在很有名，可是当时在美国中部的那个教会派他来的时候，就他单枪匹马一个人就派来了，就没有一个会员，但是教会就决定差派这个人到这里来建教会。所以他来了这么多年，他不是要从其他的教会把已经信的人拉到他的教会，他是要向更多没有信的传福音。在2018年的8月12号， 马鞍峰教会为第五万名信主的人受洗，所以他们的重点是在传悔改的福音。那我所住的那个小区呢，也有一位牧师，大概在七八年前也是被从中部一个教会拆派来的，他来了以后就在我们那个小区住在那里，就开始挨家挨户敲门，挨家挨户敲门，然后他们全家几个人一起来做工。他的女儿有一个小女儿，曾经是我们卡门肉团契的 babysitter， 他也是一个人开始就建立起了后来四五十个人一个教会。所以像这样的教会，他们所走的路不是人数满了才去找一个工人，他们是先向神求一个肯摆上的工人，然后这个工人来把神的施工来开拓来。啊，我们教会今年在屏幕，我想我们弟兄姐妹请大家想一想我们的思路哈，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去做。好，我现在回过头来讲这位崔牧师哈，这位崔牧师呢，他到了美国来以后，他没有一个人嘛哈，我怎么认识他呢？2018年的时候，我到奥克斯纳的这个 Costco 去买东西，啊，迎面来了一位，也不能讲青年人哈，中年人还是比较年轻了哈，然后夫妻两个人走到面前问说：“你是中国人吗？”我说：“我是中国人。”他说：“你听说过耶稣基督吗？”我说：“我很愿意听你讲一讲。”他就给我把福音全部讲完一遍。他说：“讲，他说人要不悔改，有多么多遍全部讲完。”然后我说：“我说我非常感谢你哈。”我说：“我在千阳城基督教会服侍哈。”我说：“我也是做牧师的，所以我说我很高兴认识你哈。我们以后可以多多的配搭。”所以2019年初，我们几个教会，我们的橡树播种协会联合几个教会做同工训练的时候，当时我们教会同工其实都见到这个崔牧师，他第一次也来到我们教会。好，那个时候我们就给他讲，在橡树播种协会这个平台上，我们不分教会大小，不分教会历史持久，我们是一家人，我们彼此协作。因着这样的想法，这个卡门肉团契我要去宣教，我交给他。我回来以后发现他和这个团契的老人家们关系非常好啊，我想到我也没有精力再去持续这么久的带他，我就说你好不好把这个团契接过去。他说好。他当时接过去有大概聚会大概是10个人，然后去年年底他们要办一个 party， 所以他们说啊，我们也欢迎有平牧师你也来跟我们一起来参加，所以我就去了。不过那一天呢，崔牧师全家重感冒，他们反而没有来哈，反而我跑到中间，坐到正中间了。这个聚会大概不到30人，他们中间大概有20个人左右是参加他们现在这个教会的。换句话讲，神借着这个仆人的努力做工，这个教会已经开始发展起来了，很短时间。啊，当然你们可能觉得说，那只是一些老人，他们还怎么发展？不知道。也许将来神借着老人带他们的亲戚哈，像我们刚刚唱的歌，带你的朋友，带你的亲戚。那这位牧师是怎么做的呢？这些老人家有什么要求，他就祷告，然后合神心意他就去做。这些老人家说：“哎呀，崔牧师啊，你的每个主日你辛苦的哈，要把我们一车一车的拉到你们教会，拉过去以后你们又讲英文，然后你在旁边又小声给我们翻译。”他说：“你好不好干脆在我们老年中心办个主日崇拜？”崔牧师祷告一段说好，他就夫妻两个到那里，他们没有赞美敬拜团队，没有弹琴的，没有弹吉他的，就他们大家每人手拿个诗本，那诗本还是我去的时候从我们教会把恩华团契的诗本给搞了搞给他们带过去的，那就是他们每个周日下午在他们老年公寓的主日崇拜，他们就唱诗，他们就祷告，他们就正道，他们就从10几个人现在到20多个人。所以我觉得我在讲传悔改的福音的时候，一定不能给大家只传导一个所谓的神学理论，我要让我们大家看到神其实是在做工的，只要我们大家愿意配合。我们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今天要在你的面前再次来学习你的话语，我们要学习2000年前彼得的第二次讲道，求你让我们借着彼得的讲道来反省我们自己，看我们自己有没有亏欠神的地方，看我们自己有没有领受了神的福音，把这好消息有没有传出去。愿我们每个人真的能把悔改的福音传给更多的人，因为这是主你的心意， 主，这也是我们今天你还让我们站立在这个世界上的目的。主，我们知道你是定义赐福我们，你也定义要叫我们有一天从你那里蒙受大荣耀的人。然而我们也愿意在这过程中间大大的被你使用。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好，我们大家刚才呢从第十一节读到二十六节，我们把这个故事又读了一遍。那我们上次呢讲了两点哈，大爱带来饶恕，饶恕带来拯救。今天我们要讲拯救带来悔改。那么我们先最简单的来复习一下我们上次所讲到的内容。那上次我们第一个讲到大爱带来饶恕，那我们讲到当彼得清楚地指出这些人他们杀了耶稣基督的罪以后，话锋一转就说你们做的事情你们不知道，而且说你们的 官长也不知道。那我们讲这是彼得他自己在讲他的经历，他不仅仅是在讲一个饶恕的神学理论，他不再仅仅讲因着神的爱造了我们，因着神的爱来救赎了我们，他也不是仅仅在讲旧约就已经预约就已经预言了耶稣基督的爱，已经预言了神的救赎大计，他是自己有亲自的经历。彼得自己多次的违背神，但是耶稣基督饶恕了他。所以各位，当我们要给别人讲传悔改福音的时候，我们第一步是要想到我们自己曾经是个罪人。如果一个基督徒忘了自己曾经被神饶恕过，你很难去饶恕别人。所以我们上次的最后的挑战落在说，今天我们已经是一个得救的基督徒，我们怎么样去对待那些无神论者，那些佛教徒，那些印度教徒，那些伊斯兰教徒，那些天主教的信徒，那些中国大陆三自教会的那些信徒，我们怎么对待摩门教徒、耶和华见证人教徒，那些东方闪电派的，就是所有那些不信的人、对抗神的人，那些异端的们，我们怎么对抗？我们是仅仅说你们该下地狱呢，还是我们愿意求圣灵赐我们一颗饶恕的心，也赐我们一个勇敢的心，去向他们讲回头吧，神的爱可以拯救你们。我们上讲的第二点是因为神的饶恕才有了神的拯救，神的饶恕在先，然后神的拯救，当神把耶稣基督差派来的时候，那个时候神就已经定义要来拯救人，他那个时候就已经定下了耶稣基督的恩典。所以我们讲在彼得的这段经文里边其实讲了三个恩典。第一个恩典就是耶稣基督第一次来，耶稣第一次去来的恩典就是凡是信他的人罪被涂抹，这是讲个人的得救，这是讲今天的事情。那第二个恩典就是说在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所有得救的人都会得到一个很大的好处，因为我们与他共同来做王管理这个世界，那个时候是我们安舒的日子。但是在彼得的讲的话中间，他特别的强调了神会应许把这位耶稣给你，这其实是我们讲的所谓的第三个恩典，或者说是把前两个恩典再综合一下，包括在一个更加根本的问题上，如果耶稣没有来，前两个恩典都没有，那么耶稣的两次来就是表明神把耶稣基督完全给了我们，这是最基本的恩典。所以我们讲饶恕带来的拯救就是神把耶稣基督给了我们，所以这是我们上一次所讲的两个重点。那么我们今天呢就要进行到我们第三个重点，拯救带来悔改。为什么讲拯救带来悔改？我们今天整个讲的内容大家 要记住一点，没有耶稣基督的拯救不会有人悔改的啊。最后总结的时候我还会再提到，一定是神的爱在先，一定是神的饶恕在先，一定是神的拯救在先，然后才会有人悔改。没有人讲说我自己已经悔改了，我觉得我这人坏得不得了，然后我去找耶稣。你根本不知道耶稣，你根本不知道有神，你根本不知道有天堂，一切都是神是主动的。所以这个是我们要讲 拯救来带来了悔改。那这个在彼得讲的这一段话里面，彼得在第十九节和二十六节两次讲到你们要悔改，你们要回转，你们要离开罪恶。那我今天要把这两节经文做解释，而且我要告诉大家，在十九节和二十六节之间的这些经文，虽然每节经文没有再提到悔改这样的字，其实那些经文全部在讲悔改的问题。啊，我会和大家一起来把这段经文呢再重新走一遍哈，我们换一个角度，特别从悔改的角度走一遍啊。上次呢是重点讲从神的预言、从神的爱、神的饶恕、神的计划来讲，我们今天换一个角度啊，把这些经文呢从悔改的角度来帮助大家看。因为悔改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什么是神所讲的悔改呢？其实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的时候，在彼得第一次讲到的时候，当彼得指出那些人，你们杀了耶稣基督，然后那些人就问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今天很多没有人信主的人问的问题，我们要做什么？彼得说，你们要悔改，你们要奉耶稣的名受洗。你们要悔改，你们奉耶稣的名受洗，这里边他没有讲，其实这里边其实就是信心的问题，因为没有信的人是不会悔改的，没有信的人是不可能奉耶稣基督名受洗的。所以那个是彼得第一次讲到已经讲过了。好，现在在第三章，彼得第二次讲到，彼得同样是在讲完他们的罪，讲完神的饶恕以后，接着讲你们的回应是什么呢？你们要悔改归正，因为悔改归正才能使你们的罪可以涂抹。那我在这里呢想重点和大家讲一下，在圣经里边什么叫悔改，什么叫归正。悔改这个希腊文啊，翻译成英文的话通常用的是 repent，这个在希腊文的这个词里的它的意思是什么？是一个人他厌恶自己过去的罪，然后他忠心的要改过自新，他愿意自己的心思被改变，朝着一个好的方向发展，这就是悔改这个词的意思。所以当我们说一个人你要悔改的时候，首先这个人要什么？他得承认他是一个罪人，对不对？他如果根本不承认自己的罪人，就不会有悔改。曾经有一位姐妹都已经到了所谓的绝志 的地位了哈，在好消息班已经很久了，她已经要绝志了，然后呢要我要带绝志祷告。那我带绝志祷告，然后我就跟她祷告，我说某某某，我说我一句你一句哈，然后我说我王有平，她说我什么什么哈，然后呢我是一个罪人，她不讲话。然后我说我是一个得罪过神的人，她也不讲话。我说我是有罪，他也不讲话。哎，我就听我说你跟着我这么念呢，他说我没有罪啊。我说得，咱别绝志了，咱到此为止。你根本不觉得你有罪，我就没法往下进行了，对不对？我也曾经见过在我们教会聚会已经非常久的基督徒，有一次他就在那个地方，他跟我讲话。哦，他讲他多么好，他做了多少善事啊，这个信主以前信主做了多少善事。然后我突然想了一句，我说，那你觉得你自己曾经是个有罪的人吗？他说没有啊。他说我这一生什么坏事都没做过啊。我说那你怎么成基督徒了？哎，他说 主很爱我啊，我也很爱主啊。我说你始终不觉得你是有罪的人吗？他说我真的没罪啊，我这一辈子全部都做的是好事啊。我当时都不知道该下望怎么讲，那时候我只是执事，我还不是长老。但是我心里很清楚，你根本不认为自己以往有罪，你怎么可能说你要悔改？你既然没有罪，刚才在上面诗歌时念的有一段经文，我会也会讲到，耶稣讲我是救那个有罪的人来悔，你没有罪你悔改什么嘛？你如果没有罪，耶稣何必替你死呢？所以第一步呢，悔改就是你一定要知道你是一个有罪的人啊。光知道不行啊，很多人知道他有罪啊，今天杀了人，明天接着杀啊，所以他还得要愿意放弃，所以这是悔改哈。好，然后是归正这个词。归正这个词呢，在希腊文的原在这个英文把它翻译的最简单的原因就是 turn， 就是转。那么希腊文的意思就是转回来，转身回去啊，回去。那我觉得这个词用的其实很准确。 我们今天呢都是从神的恩典中间跑出来的人，因为我们是被神造的，我们的始祖本来和神关系好得不得了，若没有犯罪他就不会哈。然后我们都跑出来了，出来后我们现在是什么？我们说我们都是回家，对不对？是回去哈。好，那这个词呢后来在英文里边成了一个专门的术语之后，它就变成了 be converted， 它成了一个专门的术语。在神的专门术语里头呢，它已经不是指一般的转身，而是说一个从远离神的人改变成一个回到神家里的人，从一个爱慕世界的人转向一个从爱慕神、爱慕神的智慧、爱慕神的公义、爱慕神的真理。而且这个词本身里边包含了顺服的意思，包含了他要向真神赞美敬拜的意思。他这个词的意思刚才我们唱诗中间也唱到了，所以刚刚我听唱诗我讲我们带领赞美敬拜的同工真的是很 下了功夫，真的是做了很好的祷告哈。他们那诗歌里边把这意思其实全部都有了。好，所以当彼得讲清楚了你们要悔改归正以后，彼得下来进入到下面的经文，经文里头没有再直接提到悔改归正的问题，但是下边所有的经文其实都还是在讲悔改。不过彼得是从犹太人所熟悉的先知和先知的预言中间让他们体会到不悔改不得了，所以从一个角度来讲，如果你不悔改，耶稣再来的日子就是刚才唱诗里边唱的，对你来讲就是黑暗的日子。对我们这些信的人，耶稣基督再来是什么日子？是大喜的日子，是光明的日子。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对信的人来讲这就是好消息，我跟你讲对不信人来讲其实是坏消息，因为我们告诉他你不信你必定要死，我们告诉他耶稣再来，耶稣再来你就死了，这对他来讲绝对是坏消息，不是好消息的。但是对信的人来讲就是好消息，对那种愿意从罪里边出来的人，就是在黑暗中间看到了一丝光明。对那个不信的人，他觉得今天的日子过得很舒服，对他来讲耶稣再来就是那张唱的那是黑暗的日子，所以这是不一样的。所以彼得在这里他接着讲的所有的内容就是要从他们所熟悉的人里边的内容来讲。他们讲什么呢？耶稣说彼得说摩西曾经说过主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向我，凡他向你们所说的你们都要听从，凡不听从他的话的人就要从民中把他灭绝掉。摩西讲的这句话是出自被记录在申命记第十八章的十五到十九节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在何烈山下也把它翻作西乃山其实何烈山和西乃山是一个事儿何烈山呢可能是一个更大的山脉，西乃山讲其中的一个山峰那个时候神讲得很清楚，神在山上让摩西上去，其他人都不准上，如果你们越过那个界限怎么样，就是死啊，就是神的规定你是不能冒犯的所以百姓们都吓得我们都不要去我们都不要去，因为上边又是大殿 又是烧火都觉得很可怕觉得很可怕。好，在那个时候呢摩西从山上下来跟他讲，耶稣说耶和华讲了会将来在将来会给你们一个先知那么这个先知讲的话呢你们都要听，那如果你们不听的话就会被处死。所以这个彼得就是讲说摩西讲的这个先知呢就是现在这个耶稣就是耶稣，所以呢他讲的话你们如果不听的话呢你们就只有死。换句话讲，你们不听耶稣，你们不信耶稣，你们就要死。那么对于当时这些人来讲，他们信不信耶稣呢？还不信嘛，对不对？所以他们如果信耶稣是什么呢？就是个回转的过程嘛，就是个归正的过程嘛。所以他其实在这里还是在讲，那么说你们不信他，你们不听他的话，毕竟就要死。那么耶稣讲了什么话呢？我们来看耶稣讲了什么话。在马太福音四章十七节说，那时候耶稣就起来传道。好，耶稣一开始传道，耶稣传道讲什么事情呢？讲两句话，第一句话叫做天国近了。这对我刚才讲了，对信他的人是好消息，对不信他的人是坏消息。那怎么办？ 耶稣说怎么能让他怎么能让天国进了对你是好消息呢？耶稣说你们应当悔改，这就是耶稣讲的话。所以彼得说你们要听他的话呀，你们不听就是死啊。所以那么耶稣也讲了，说我来这里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所以我刚才举的例子，那位姐妹，我真的不知道她到底有没有真的信耶稣基督。她如果觉得她是个义人，她就不存在悔改的问题，那耶稣就不会替她死啊。她的信耶稣，我不知道她信的是什么。耶稣说我是招罪人悔改。神很爱罪人，神不爱罪人的罪。你们去读以西结书，耶和华早就说过，我怎么会叫喜欢罪人死呢？我不喜欢罪人死啊，我喜欢罪人活过来啊，这是神的心意啊。所以耶稣说我来招罪人悔改。而且耶稣讲，如果一个罪人悔改，天上的天使都要为他们高兴。如果有一个人悔改，比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请问地上有没有这种情况，有99个义人不需要悔改，而只有一个罪人需要悔改？在耶稣讲这话的时候有没有？没有的啦，没有的啦，都是罪人了。很可惜，99个人都认为自己是义人了，99个人都认为自己没有丢失了，只有一个人他觉得他是丢失了。耶稣说好，你觉得你丢失了，我就把你找回来了。所以神为拯救罪人高兴，但是罪人你需要悔改。耶稣讲过很具体的例子，在路加福音里记到，有人把比拉多这个加利利人的血，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在他们的祭物中间的事情告诉他们，啊，这样其实对以色列人是一个很大的不敬，很大的羞辱。那么，在当时犹太人来讲，那些以加利利人如果那个在个血里头有祭物的话，那些人就是会被处死的了，啊，不管他们知道不知道，把这样的祭物摆在圣殿中间会被处死的了。耶稣讲说，你们以为那些加利利人比其他加利利人更有罪吗？耶稣说不对了，你们都一样了。我告诉你们，所有的人你们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悔改就是这么重要啊。那也有人讲说出现了一个自然灾害，啊，我不知道个自然灾害可能不是，啊，希洛亚楼塔了，倒了，塌死了18个人。耶稣说你们觉得其他的人比那些人更有罪吗？耶稣说不是的，你们每个人都有罪啊，你们如果不悔改，你们都要如此灭亡。所以耶稣讲的话很清楚，所有的人都是罪人，所有的人都需要悔改，这就是耶稣讲的话。所以彼得讲说，神早就讲了，这位大先知来，你们若不听他的话，你们就必定死。你们不听他什么话呢？不听说你们是罪人，你们要悔改，你们若不听这话，你们就要死。这就是耶稣传的消息，说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那么彼得也接着用了更多的例子，也用了更多的话讲，说不听那先知的，必要从民中全然灭绝。这在第23节。那这个地方彼得引用的经文是在利未记23章的28到30节，在那里。经文在那里好像是在讲赎罪日，在讲赎罪日，说你们什么都不要做，你若是不能刻苦己心，就从民中剪除。凡在那日做什么工，我必将他在民中除灭。彼得两用这句话的意思，其实不是在讲赎罪日，在讲安息日，在讲人得救只能靠信耶稣，不能靠做事情。无论你做什么的事情，你若不靠信耶稣，你靠你做事情想得救，你就只能被剪除，只能被除灭。大家能体会到这句话这些意思吗？我们只能靠信神得救，我们不能靠做善事得救。你信了神以后，圣灵改变了你，你会行出善来，你也必然要行出善来。我们后边会讲到这一点，但是在这里强调的是，你在认罪悔改这件事情上边，你只有透过信心，透过耶稣基督来转身，而不是说你做了善事换取神的恩典。那么在关于这一点，其实在希伯来书第3章有很清楚的描述，因为 希伯来书讲到耶稣比所有的先知都更大，耶稣比摩西更大。因此上，当摩西讲的那位大先知来的时候，他的那个决定性的作用比摩西大很多。我们大家想一想，摩西在出埃及的整个过程中间，在带那些人出以色列中间，他讲了多少话，那些人都听了吗？没有听的，那些人也没有立即死的，而且那些人最后死呢，都是神的宣判。可是耶稣比摩西更大，因为摩西的确只是个先知，不论多伟大的人，但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是神。所以耶稣，如果你如果没有在耶稣那里得到赦免，你如果没有经过耶稣，没有人能到神那里去。所以彼得在这里就是非常清楚地讲到，我们信的是什么，这个人为什么他会从一个生来瘸腿变成蹦蹦跳跳的，就是因为他信了耶稣。你就是要信耶稣，你就是要听耶稣的话，耶稣就是比一切都大。你不信耶稣，你就不能进入神的安息。你们今天的做法就如我们的始祖一样，在旷野里边试探神。你拒绝耶稣，你就是拒绝耶和华神。这就是彼得讲的意思。而且在彼得接着往下讲，彼得在第二十五节说，你们是先知的子孙，也承受神与你们祖宗所立的约。这半句话的准确的翻译是，你们是先知的子孙，你们是神与你们祖宗所立的约的子孙。这句话的意思其实不但强你们是肉体的亚伯拉罕的子孙，这句话强调的是你们是亚伯拉罕和历代你们的始祖与神的约的子孙。神的约的最后是什么？神的约的最高点是什么？是耶稣基督，是我们上周在这里所领的圣餐里边那个流血的约。你们是神和人立的这个约的子孙。所以在这里，彼得希望这些犹太人们知道，到底他们作为亚伯拉罕的子孙所承受的福气是什么。所以我要在这里花一点点时间，把亚伯拉罕的这个约，亚伯拉罕这个福气怎么传下来，我要来稍微给大家讲一点啊，我要稍微跑出一点点。亚伯拉罕在创世纪十二章，神对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因你得福。这个是我们传讲福音最重要的经文之一。那在所有的这个时候，在创世纪第十二章的时候，这个指示一开始只是和亚伯拉罕有关系啊，是和亚伯拉罕有关系。那如果我们再往下边看，到了创世纪第十八章，这个祝福就延伸到了亚伯拉罕的亲人。耶和华说，我所要做的是既可满足亚伯拉罕呢，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我眷顾他，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并公义。所以刚才我们唱的诗歌里边，要向我们的亲人，要向我们的亲人传福音。我们可能我们的配偶还没有信主，可能我们的子女还没有信主，可能我们的长辈还没有信主，可能我们弟兄姐妹还没有信主。你要把福气延续到你的眷属里面，这是神给亚伯拉罕所讲的。好，这个是亚伯拉罕的应许的发展的第二个阶段。亚伯拉罕的应许的第三个阶段出现在创世纪的第二十二章。在那个时候，亚伯拉罕把他的独子献了，然后神没有让他的独子死，神预备了一只羊，就把那只羊死了。然后耶和华说， 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在这个地方所讲的后裔变成了单数，是单单指的耶稣基督。所以彼得讲，不听从那先知的，必要从民中灭绝；从撒母耳以来的众先知，凡说预言的，也都说到这些日子。这个日子指的就是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日子，就是神的国降临的日子，就是耶稣基督讲的天国要来的那个日子。那么彼得一再的讲这些先知的话，讲亚伯拉罕的这件事情，是要叫这些人明白，他们一方面在肉体上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们有使命把神的约这个好消息传出去；另外一方面，这个特指的后裔是耶稣基督，他们自己其实做不了这件事情，除非他们靠着耶稣基督悔改。这对我们今天是同样的。一方面，我们在座的各位，我们今天都说我们已经是神的子孙了，我们要去广传福音，我们去讲福音，我们没有办法要任何一个人信主。我们死了，我们把一切都奉献了，我们也没有办法让任何一个人信主。这是我们要当传的福音。让他信主的是谁？是耶稣基督，是圣灵。可是我们就是有使命，有责任要把人带到耶稣基督面前来。如果我们自己的行为不好，叫人说，哦，他还是基督徒呢，哎呦，你看那个教会那个样子，我告诉你，我们就是拦阻了福音的传播。但是我们做得很好，我们见证得很，我们做了很多事情，你也不要得意，不要以为是你叫人信主，你没有办法叫人信主，信主只有耶稣基督，唯独基督，只能通过他。所以彼得讲了这些内容里边，最后他的话还是回到说，从我们的始祖，从我们的先知讲了这么多话，就是一条，唯有透过耶稣基督悔改才可以得救。所以他到第二十六节说，神既兴起他的仆人儿子，就先差他到你们这里来，赐福给你们，叫你们个人回转离开罪恶。我们讲神是立定心志要赐我们福气的，可是那个福气是什么呢？那个福气就是叫你们个人回转离开罪恶。回转这个词在希腊文的原文，它的意思是指一个人从某一个点离开、离弃、回转回来，和我们前面讲的悔改那个词的意思很像，英文把它分成 turn away。 那离开这个词呢，在原文其实只是个介词，只是说从什么地方到什么地方。那么罪恶这个词，这个词在这里的意思非常的广，这个罪恶这个词包括了我们心里的罪恶，包括了我们的罪性，也包括了我们外在的罪行。这个词的意思如果翻成英文，你可以看它的面非常的广，它既然包括了堕落恶行，包括了不公正的行为、不道德的行为，包括了里边的恶意怨恨，包括了你做事情的恶毒的目的，包括了来自恶魔的企图，包括了那种邪恶有害的目标，也包括了今天罪恶的那种欲望和败坏的肉欲。神把耶稣基督给了我们，我们透过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回转离开罪恶。所以当彼得强调神兴起他的儿子，差他到你们这里来，赐福给你们，叫你们个人回转离开罪恶的时候呢，这里边的意思就包括了四点，这是我的体会。第一点，是神做的主动的事情，是神赐下的，是神兴起的。所以神主动的把耶稣和他的爱、他的饶恕、他的受死、他的复活赐给了我们，他拯救信他的人。耶稣的爱摆在那里，耶稣就是摆在那里，不信的人我告诉你就是得不着。我们不是讲普救论，我们讲耶稣救的只是信他的人，虽然他愿意救所有的人，但是你不信你就是得不到这份礼物。 没有任何人可以因着自己的善行脱离罪恶死亡。这是这段话的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人信耶稣基督的救赎必须认罪悔改归正。这是这句话第二个意思。第三个，人的认罪悔改，这里话这里其实没有讲，这是我加的，但是这是我们神学上认定的，人的认罪悔改也是出自圣灵的做工。没有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工，没有人会认罪悔改。好，第四个，凡是得救归正的人，他必然喜欢传悔改的福音。这就是为什么说要先差到你们这里来呢？后来呢？后来就是你们悔改，你们得救，然后你们再去传福音呢？我们要出去传福音。马可福音说，门徒就出去传道，传什么道？叫人悔改。我很喜欢传道这个词，我也喜欢传福音这个词，我不大喜欢传教这个词哈。但是传教我觉得在建立一个宗教哈。啊，但是意思其实 是一样的哈，是一样的。问题是传什么道？我们再次强调，传叫人悔改的道，传叫人唯有透过耶稣悔改的道。啊，如果传其他的就不对了。啊，我今天没有时间了，大家回去好好思考嘛。加拉太书一章六到十二节，你如果传的不是透过耶稣基督叫人悔改的，你传的就不是福音，你传的就是假福音，啊，传的就是假福音。好，我非常感谢神啊，在上个主日的联合崇拜哈，我们这个会堂做得满满的哈，你从这个照片呢，你们可能觉得这人好像很稀稀拉拉哈，但因为那照的距离太近啊。其实你仔细看，那人和人之间已经坐不下第二个人了哈。我们当时呢，这个会堂两边都坐满了，外边还坐了二三十个人哈。啊，这是我们教会这几年来联合崇拜做的最满的一次。我听英文堂的同工下来跟我讲，他们都很激动。他们说去年的时候来参加联合崇拜的英文堂同工，他们半日子都可以数过来的人呢。他今年说哇，这个大家都来了哈。那乐堂也很高兴说哇，我们教会这么多人哈。但是我还是不满意哈，我觉得我希望我们国语堂本身就有这么多人，当然不一定都要挤在这个会堂里，不一定在同一个时间，就像我一开始放个 slide 一样，也许我们会有更多的人在更多的地方聚会，但是我们的确把更多的得救的人求神加给了我们教会。好，这是我们上次会议中间柯里兹牧师讲到最后说神给我们的是个礼物，我相信我们可以把这个会堂的人坐满，啊，国语堂可以把这人坐满，虽然不一定要把实际坐满这里。我说我们可以有一天我们国语堂再发展到300多人啊，为什么呢？不是凭着我们自己，是因为神给我们礼物啊，神给我们礼物。那我们大家一起来把这个礼物呢再来念一遍哈，我只是把次序稍微的调整了一下。哎，啊，这是可以讲，这个作为我们大家今天感恩的一个祷告好不好啊？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感谢神给我们这十个礼物，让我们可以成为传悔改福音的人。来，我们一起来念，感谢神赐给我们永不失效的圣经，充满大爱的父神和他的救赎大恩，道成肉身为我们受死复活，现今坐在高天为我们不住的代求，而且必要再来的耶稣基督，圣灵的光照引导和安慰，信实的应许，就是我们的过犯伤害罪过都因为信耶稣和认罪悔改归正而被饶恕赦免了，祷告的权柄胜过撒旦的权柄，在耶稣基督里彼此接纳的教会，父神永恒的家，在耶稣基督里的信心。
请大家全体起立，我们一起用诗歌来回应今天的信息。
用圣灵与火为我施洗，让我充满天